我今天讲到了传统奇门遁甲的，就是九宫奇门遁的断法了，各位，大约在1周以后哦不对，应该在15天左右，能够更新到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课程。传统的九宫奇门遁的断法呢，会给大家呢提供一个思路啊。3年来的话呢，大家都是根据有限的格局，然后自己去发现啊，我所讲的很少。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想给各位一个，他们学这种九宫就是这种玩法，然后大家给从这个思路来讲的话，然后我们再回我们的法术奇门遁的话，把法术加起来，事半功倍了。那么，这个我不知道啊。哦，官帽。今天我们官字辈的来的不少吗？今天我看传承群里面的几句话啊，就是我看谁发的，天涯几含笑啊，那谁发的？天涯几含笑发的这个鬼遁的这个重法，后面的计算就是后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另外一个呢，鬼遁呢就是说的有道理，鬼遁都不重。好，那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讲我们今天的奇门遁甲画唐朝啊。今天呢讲到了这个，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通常上一集啊，讲到了这个李治和武则天这位夫妻的夫妻档啊，彻底的解决了贞观这一朝的这个长孙无忌的整个的一个伟大不掉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都说了啊，李治惹成了风疾啊，就是风疾是种慢性病啊，我上一期咱们说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只能靠这个药物的长期的一个调理，而且啊，这个。现在也就是中风了啊，病人不能过累啊，而且呢需要静养。这个呢，对于这个李治而言的话呢，那就太痛苦了。大权还没握，就是金銮殿还没坐热乎呢，就开始得病了。而且这一病上来啊，头晕目眩呢，基本上间歇失明啊，也就是，他连政务都处理不了。发病这一年呢，李治啊33岁，那我们可以算一下，武则天比李治大一点。大一点啊，大1岁2岁。那么，武则天也正值壮年。这样一搞呢，这个李治力不从心啊，他处理朝政。那么，协助他处理朝政就是武则天。因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武则天和李治啊，这夫妻档两个人啊，搭伙把长孙无忌扳倒了。那么，武则天呢，对朝中的事务啊，非常非常的熟悉。自然而然的，那么当时他俩就是这夫妻档，就是在一起这个处理。说武则天当了皇帝是瓦岗后代啊，结果就这个问题的话，就瓦岗军就已经早已灭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武则天轻车熟路的这个上路以后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刚刚正这个中宫的这个武媚娘。李治的病呢，对于他来说就是上天的一种眷顾，在他本人啊始料不及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他推到了大唐帝国的政治权力的一个中心。哎，咱这么说，今天我们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啊，实际上今天武则天所进入到这个大唐中枢的这种情况，就是她的这个历史。我们都说蝴蝶效应啊，她的历史啊1400多年了，她的这个历史。回过来到我们今天啊， 仍然是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慢慢来啊，以后一到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与其说在讲武则天的历史啊，大唐的历史，不如在讲我们自己的历史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所言所行，包括我们的衣着啊，都和行为方式都和这个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历史把它推到了中心舞台，但是武则天呢，很快就进入角色了。她啊，武媚娘啊，天资聪颖，反应非常敏捷，而且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武则天呢，文史素养很高，什么意思？就是她通史学啊，她读了很多很多的历史，而且呢，文学很水平素养很高。我们看她写那种诗，是不是？给李治那个罗裙的那种诗啊，写的是吧？后面写的非常优美啊。文史的素养还很高，而且呢，天然热衷对政治这种热衷，而且对政治有高度的敏感性。这一切都是他，就是他在这个整个处理政务的时候啊，显得就非常的从容不迫，而且游刃有余啊。高宗李治呢，对皇后的整个表现呢是非常满意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事物的发展呢，往往就从他这个满意开始了。从此啊，武则天呢就和她的丈夫啊一同啊分享了这个帝国的最高权力。这一年武则天多大啊？武则天37岁。权力这东西啊，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在以后还是在过去，都是让人成瘾的，绝对的是最高级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则天这种女人呢，那更是如此。武则天她与生俱来啊，就有一种对权力的这种极度渴望啊！一旦这种生杀予夺的这种豪情掠过他这个心头的时候啊，那对于权力的进一步的这种追逐啊、渴望啊，那就瞬间就充满了他的这个神经末梢了，那遍布他的整个的，就是只要有权力，他什么都可以不要啊！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不好意思，武则天就这么一个。就是到公元662年啊，就是隆肃二年的时候的春天啊，这个李治这一朝啊，就发生了一件让这个满朝文武啊都感觉这个意外的事情。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一朝更改了前朝所有的官署的名称和百官的名号。高宗下诏宣布说，从即日起啊，说门下省的门，就是以前不是说称为这个门下省吗？门下省称东台，啊，中书省呢称这个西台，尚书省呢称东台，侍中呢称左相，中书令啊叫右相，补业呢称着匡正，左右丞相呢为这个肃基，尚书呢为太常伯，啊，侍郎呢为少常伯，其余的24个法司啊，比如御史台、九侍、七监、16尉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啊，职务呢和前面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名称呢，哗啦哗啦换了一大遍。为什么要换呢？各位，你们细细的琢磨，他为什么要换这个名称呢？谁换呢？武则天换。他为什么要换这个名称呢？随着皇后武媚娘正式开始干预朝政啊，就是高宗啊通过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官名的这个大换血之后啊。他感觉到欣慰的同时啊，产生了一种若有若无的一种隐忧。他发现呢，这么一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啊，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长孙无忌又回来了啊，又走了长孙无忌的老路了，而且呢，比长孙无忌啊还狠啊，欲望膨胀、驾崩天子的苗头已经出现了。这种发现呢，让高宗李治啊大为不悦。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高宗李治啊，和这个武则天呢，本来是如胶似漆的这么一种夫妻关系，就产生裂痕了。为什么会产生裂痕呢？非常简单，他感觉自己都被架空了。哎，在这儿我要插一句啊，咱们讲的是历史啊，说的是奇门遁甲，那么我们这些人啊，注定呢，要给别人去断事。从我的这个职业经验来讲的话呢，有些事情啊，就是你看到了说也白说。比方说像李治当时现在这个情况，你跟李治说不行啊，你这样啊，你的老婆会架空你啊，没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一个命字太大了， 没得选。往后讲你们就知道了，李治有没有得选呢？没得选。他有，他想着他，你说一个皇帝，他毕竟是受过了高等教育，然后呢耳濡目染，他爹多厉害啊，李世民是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李治能是个蠢蛋吗？当然不是。那么他看不到这些问题吗？看到了，但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自从这个长孙无忌垮台以后啊，李治唯一感到就是李治感到强烈感到自己的权力就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恢复。满朝文武啊，对他基本是俯耳贴手，唯命是从了。但只有这么一个人例外，谁呀？李义府。我们说了吗？这个李义府这个人，咱要好好给他掰着掰着。这种人啊，很厉害。众所周知啊，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长。就是长与长孙他这一党在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啊一直就是充当这个急先锋的这个角色啊，那可以说吧，就是在是天子阵营就最忠实的打手了。可是这几年呢，李治啊不无遗憾的发现了，就是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呢，不如说这个家伙就是皇后的一个鹰犬。而且什么呢，这个李义府啊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如此这么敢这么嚣张啊，都是因为他满心就是这么一个认为啥，天子也是在皇后手心里转着，就是说我为什么敢死心塌地的对这个武媚娘的那个表忠心呢？因为他就觉得武媚娘管着你啊，你是皇帝你确实大，但是没有办法，你老婆管着你，那我听你老婆的最安全。这是李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龙座三年的春天呢，那李治啊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向李义府开刀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史书上记载的语言不详，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让李治触了李治的这个眉头呢？有一天呢，这个李义府啊上奏啊，就是上奏一个表彰。上奏一个表彰呢，这个武则天批完了，这个李义府呢就，拿出往外走，走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天子，来给天子叩完头之后，天子说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啊？给我看一下。李义府把这奏章啪才袖子里，陛下，皇后娘娘已经批完了，不给。这个李治这难受的挂不住啊，那么终于要决定向他开刀。他要让这个李义府尝一尝这个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啊，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敲山震虎，要干嘛呢？要给皇后一个下马威。你们这个是卡了吗？各位，没卡吧？卡了吗？哦，没卡，那我继续讲。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给皇后这么一个怎么敲山震虎吧，说就这个意思。当然了，高宗啊要有给李义府开刀啊，他肯定要找一些正当的理由，你不能说这么大官说你说收拾就收拾一顿，那么理由总是能找到的，是不是啊？由于这个李义府自当了宰相以来啊，这李义府就没干过一件好事，所以说呀，他做过这个事儿啊，只能是用两个成语来形容，一个是劣迹斑斑，一个叫天怒人怨。那天子一动手，天子但凡有这个，因为做官呢，他考虑的就是这个官员呢，考虑的就是上级的喜怒哀乐啊，这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啊。那么天子对某人表现不满了，那么投机者自然能感觉到这种风声，那还不简单吗？于是啊，永徽六年，李义府以这个中书这个侍郎衔的参政正式啊进入到这个权力中心之后呢，仕途的多年呢，这个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的到达了这个帝国的最高，就是最高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开始肆意妄为了。显庆元年的时候啊，一个叫淳于氏的这个落入妇女啊，因为这个犯案啊，被押到这个大理寺狱。李义府呢，听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叫淳于氏的这么一个妇女啊，长得很有姿色，挺好看的， 就是垂涎三尺，就开始动了色心了。于是呢，就决心把他搞到手。那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现在的，就是最高检察院呢，是吧？那么有一个人犯案了，然后他给觉得这个长得好看，就开始动歪脑筋，就这么一个事儿。为了得到这个淳于氏呢，李府啊，就像主管这个此案的大理寺丞呢，这个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啊，就是帮助这个淳于氏啊，这个洗脱罪名的这个伪证，准备呢等这个淳于氏出狱之后啊，纳他为妾。千算没算，算到啥呢？就是这个大理寺卿啊，这个段宝全呢，在调阅这个卷宗案件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毕正义做了手脚，于是立即将这个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呢上奏了天子。高宗李治啊，随即啊给这个给事中啊刘仁轨啊提出这个审毕正义啊，就是这个提审这个毕正义。李府啊唯恐毕正义把他这个抖出来，就逼这个毕正义呢在这个狱中呢就自杀了。毕正义被逼自杀以后呢，高宗就命人呢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这个操纵者呢正好是李府。但是由于这个当时的这个长孙集团呢没有垮台，这个李府呢还有很大的利用，就是利用价值。因为你这个自己这个大最大敌人还没搞倒，你说你向自己人身里开刀，你看不自毁城墙了。所以说呢，就隐忍下来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命这个大理寺丞就是草草就结案了。不久呢，这个御史呢，这个王义方呢，又对这个李府发出弹劾，高宗呢也公然弹劾，不但没追究李府的罪状呢，反而这个追究了这个王义方的这么一个罪名。显庆二年的时候呢，李府又被擢升到这个中书令，正式跨到中书令就到宰相了啊，各位，中书令到宰相。李府呢，仗着自己这个位高权重啊，又和天子和皇后有成交，于是呢有恃无恐，看好女人之后，现在不要这个了，干嘛呢？就开始贪污了，那卖官鬻爵呀，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充当了权钱交易的这个经纪人，现在就属于现在的家族式的腐败啊！一时间呢，就是门庭若市啊，这个就是怎么说，你要想当官啊，你先走李府的路子，就形成这个了，明码标价啊，就是这个李府就到这种程度。同时呢，就是同为这个中书令的杜正伦呢，自认为资格呢比李府老啊，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呢，始终没给他脸子看。那这李府啊，依仗着帝后的这个宠信呢，自然呢也没把这个杜正伦放在眼里。由此啊，双方就结怨了，就无论大事小事啊，这个杜正伦和这李府两人干上了，就结梁了。到了显庆三年十月的时候，双方啊，就是这个杜正伦和李府之间就形成这种水火不能相容这种局势。杜正伦呢一看，好小子，你不是这么搞吗？杜正伦就派了一个人呢专门的去监视李府，暗中呢搜罗他的证据，干嘛呢？结仇了。那么李府呢，就是我就是杜正伦你这么搞我吗？就是索性就先这个恶人先告状了，指使手下呢程密奏说杜正伦呢用卑鄙的手段就暗算他。随后啊，双方当着高宗的这个面儿就公开对峙，拼命的揭对方的伤疤。高宗听来听去啊，一听啊，行了，这俩人啊屁股都不干净啊，那就各自的打了这个25大板啊，贬这个杜正伦呢为衡州，就是广西横县的刺史，贬李府呢为蒲州的这个四川这个安岳县的刺史。仅仅因为一次争吵啊，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你一看呢，这似乎有着这个处罚太重了。不过有心人呢，你慢慢的琢磨这个事儿，是吧？李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呢，不是什么俩人不和和大臣打架的事，下面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得到宠幸之后啊，玩得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就是如何这个贪赃枉法，就连他的家人干那些事儿，随便你抓一把就够流放了。第二呢，李府啊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就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那么现在到了显庆三年末了，长孙一党早已经被干灭火了，是吧？只剩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了，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了。显然你就是我还留着你个贪财好色败坏朝廷纲纪的李府吗？那不应该啊，是不是？那么至于杜正伦贬掉的，那我就给各位讲了，运气太差了。因为高宗正想拿李府开刀，恰好自个儿撞进去， 高宗呢也就顺手把他当拿刀，把他拿刀拿这个杜正伦呢拿刀剁这个李义府，拿就这么一个意思。如果这个事件要在盘面上推演的话，那就说那就相当于什么呢？那就相当于八神上面造了一个更凶的一个凶神啊，什么呢？六合，六合下面造了一个凶煞，那看着是合的，造了一个造一个什么样凶煞？一定是一个比较凶的一个凶煞。那这么一个盘面干嘛呢？自己干别人的时候，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怎么说呢？反正这个对于高宗啊，这种真实登基啊，李义府啊，比谁都清楚。所以啊，对此啊，他就把这个高宗呢是恨之入骨了。不过啊，让他感到喜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武媚娘没忘记他。李义府啊被贬到蒲州以后啊，皇后仍然隔三差五的去慰问啊，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啊就能让他回来。那这让李义府啊信心倍增，天天在这个被贬之所，天天锻炼身体啊。那我还得，我不能自暴自弃啊，我还得练八块腹肌啊，因为以后我还能用呢。就给了他无比的信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人活着就是活着，就活着一口气儿。李府这口气儿没散，全凭这个武则天啊。那么，显经四年的八月啊，也就是长孙无忌啊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府果然堂而皇之的回来了，而且啊回来了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就是吏部尚书是现在的同中书门的这个下三品吧，因为唐朝啊还是分上中下三品的，属于下三品。但是无论是怎么样，他是三品官的，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你得，我怎么说呢？你得扛啊，有的事情你得扛，就是说时候没到呢，时候到了呢，这个还有机会啊，不能急。从此以后啊，这个李义府啊对皇后那是感激涕零啊，从此啊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他只为皇后的一个人效死，因为高宗李治这时候已经不在这个他的孝宗之位了，所以在以后高宗再向他要奏折什么，他就不管了，就到了这种程度。在他看来，从今以后只要死命地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全力以赴，这个富贵长保。此番回朝呢，更让他喜出外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下子担任了这个吏部的大权。那么咱们前面说李义府干啥，买官鱼爵，那么回到了吏部的话，那不就敛财不就更方便了吗？那就正好，这就属于什么，这就是黄鼠狼掉到鸡窝里，那就太得了。所以说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这个李氏专卖店呢就重新开张了，专门经营朝廷的这个官印和乌纱啊，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啊。一时间呢，上上下下那都该是都到他这专营副食。那么李义府呢，生意呢，重新比以前呢更加的红火，朝起的政治之势啊，那就受不了了。这一切呢，都被高宗啊李治看在眼里。我在这我要讲一下啊，各位你看一下，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有？如果要是李治这个身体很好的话，如果没有李则天的话，像李义府这种人能不能当政啊？根本没有机会。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要表达什么，就是贞观一朝的整个的一个清正啊，一个廉明啊，还有一个大臣的敢于说话呀，还有一个正气啊，都延伸到永徽了，就是太子李治这一朝了，还没断呢。那么李治的整个的一个身体不行，让武则天呢插手了朝政。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用李义府这种人呢？各位能不能想出来为什么要李义府？因为武则天想大权独揽嘛，那么这些正义之士当然不会为他做鹰犬了。那你个女人，我要忠于皇上啊！你现在你想架空皇上，我能干吗？那么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啊？他需要一个不能够以正义为道德化身的，就是要拢结一批只以利益啊为最终追求的这么一个人，不然什么要？就是彻底是良心大大的坏了，这一批人才能为他所卖命，不然的话不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出来了嘛，历史的走向就转变了。那么随着 高宗李治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差，李治权力，李武则天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必定要越来越重用这样一批人。为什么？他又要当皇帝了，当皇帝了的话，那这些人能听的话吗？那么他就必定要用酷吏啊，要用酷吏的话，谁还敢说话呢？那么就彻底的终结了贞观朝廷的整个沿袭的清正廉明、开言路等等等等的，包括吏治的清明，还有这个司法的公正，还有一个就是大唐对外部整个的一个开放的这么一个局势全变了。于是今天的我们，那么有了武则天一手，才有了李隆基啊，有了李隆基才有了谁呀、啊？才有了安史之乱了。有了安史之乱，有了五代十国，有了五代十国之后，才有了宋朝的赵匡胤。有了赵匡胤之后，大臣作乱，武将作乱，赵匡胤才纵文轻武啊。有了纵文轻武之后，蒙古才能灭宋朝，才有了崖山之变呢、啊。有了崖山之变的之后，元朝才会断了华夏衣冠、啊。最后，明朝的时候，到朱元璋从接续华夏衣冠的时候，他开始搞奴隶制了。那大臣和皇帝之间就是奴隶关系了，不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了，是奴隶主和奴隶关系了。那么到了明朝以后，有了明朝之后，才有了清朝的入关，才有了崇祯皇帝那一套啊。你以为明朝就好好就不行了？从唐朝那断下来的。那有了清朝之后，才有近代的屈辱历史啊，一百年甲午战争的屈辱历史啊。那么今天到我们这儿了吗？那么在讲什么？从唐朝能过来的吗？那么在讲武则天这事儿吗？武则天想当皇帝，想大权独揽，他必须要用李义府这样人终结整个一朝敢于说真话、敢于说实话、敢于办实事的这些官员吗？谁说实话我就杀你，谁说办实事我就弄你，因为你不听我的嘛。啊，就这么个事儿。今天的蝴蝶效应一直吹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别说这个我讲的历史跟你没关系，今天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思维形式，你认为跪着给人磕头是最正确的，全从这儿来的，全从他这儿来的。你这1400年的整个一个封建王朝养成的这个人民养成的这种撕裂或者怎么样也好，使不起来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弊端，全从这儿出来的。贞观这朝有这种情况吗？唐太宗李世民不跟这些大臣坐在一个椅子上聊天唠嗑吗？啊，就在这儿。所以说李义府这种人，为什么你说武则天傻吗？你说李义府卖官鱼绝，他天天大家都排着长队明码标价啊，一个县令多少民啊，多少伯、啊、都给你标好了，你给我钱就行了。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要用啊？因为我要当皇帝，就这么简单，我要架空皇帝。因为李义府好用，李义府好用，李义府能用，在这个时期只能用李义府这样的人。于是武则天真就当皇帝了，你真拥有了天下。但是贞观一朝的整个的文风武治全废止了。我们可以呢，我再往下讲，就是这个后来那个武则天打仗啊，打朝鲜了，打的狗屁不是。就是这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武治也不行，武功也不行啊，整个的全衰落。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被高宗李治看在眼里，高宗李治肯定看到了。本来这个李义府在皇后的庇护之下，他大摇大摆的回朝复相，已经让李治说句不好听话，老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啊，恶习不改啊，从操旧业，是不是、啊、把吏部啊当成自己家的店铺了，然后在那里公然的兜售乌纱帽，怎么能让李治这种他看他老的那种清明政治，他能不义愤填膺吗？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啊一开始也没想怎么收拾他，只想希望他收敛一点。卢梭三年呢，有一天呢，李治啊特意找李义府来谈话，和颜悦色的说你儿子啊女婿的行为啊都很不检点的，说干了不少非法的事儿，我呢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公开，说你啊最好回家去警告他们一下，别这么干了啊。说白了说什么呢？说我现在不好意思说你，你回去啊你也收敛一点。高宗啊这种话说的这么给李义府留足了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啊李义府啊丝 毫没有把天子啊放在眼里。李武当场勃然大怒啊，当着李治是吧，脸红脖子粗说，陛下这是谁告诉你的？李高宗一听立刻也就火了，说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你何必要管谁告诉我的呢？这个时候李府啊这个脸色这个阴沉，说陛下你只需要告诉我谁告诉你的，我就跟你说。那么高宗李治就说你只仇人有没有事，这两个臣子之间就在大殿上就杠上了。但是让这个高宗没有想到的是啊，李府干出了什么呢？李府啊看了天子一眼之后啊，嘴角啊一抹冷笑，转身啊连坐揖都没有坐揖，扬长而去了。面对天子的责备啊和警告，李义府不但一点不认错，而且啊跟天子翻脸了，拍屁股走人，连这个礼仪都没管。这是什么样的性质问题了？这就是大逆不道忤逆的罪行了。看着李义府啊远去的背影啊，这高宗啊这个感觉这个血都往上涌。李义府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就是因为有皇后在后面撑腰。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所以啊，李义府的这个决心呢，李义府的这个末日就到了。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是因为他是皇后的一个妻子，不拿掉这个妻子，李治这个时候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啊，李治啊这个时候就要重回长孙无忌的那个影子上。龙座三年暮春呢，就在高宗准备对李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济的阴阳术士突然告诉李府说，贵宅啊被这个不祥之气啊所笼罩，你恐怕有牢狱之灾啊。这个是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的原因，就是这个杜元济啊是谁呢？是老就是杜如晦的后代。唐朝这波人呢，就是唐朝这帮这个当官的这帮人呢，全会这个阴阳术，就是全懂阴阳五行，那就是那个时代。那么这个术士呢是专门的给皇就是这个朝廷的大臣们搞这个风水学这一套的。所以说呢，李府呢也经常把他请到这个座上客来。有一天他请来了这个杜元济之后，杜元济就告诉李府说，我啊杜如晦的这个杜元济呢是变气的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风水学啊没有罗盘啊，不用罗盘，人到那儿就变气，就是你家呀、啊、这个被不祥之气所笼罩，不像现在拿罗盘转来转去的啊，哎就排出一个什么什么三合局了什么什么，没有，那时候就是变气。应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咱们这么说，这个杜元济啊这个术士应该是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是吧，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非常的准确。可是啊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李义府一听说那怎么办呢，于是这个杜元济啊给了一个这个干啥呢，就是攘解的办法，就是像祈攘啊，这个攘叫那个时候叫攘解，就是祈攘的攘，解决的解叫攘解，给了一个攘解之法。这个攘解之法非但没有救了李义府的命，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那咱怎么事儿我讲一下。说杜元济就对李义府说了，说呀你呀应该在这个宅中啊存财这个2000万。两千万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说一下，2000万钱是20万民啊，这个数字有了，大家可以换算了，就是，2000万的铜钱就等于20万民啊，这个唐朝的换算，大家去换算一下啊。说你把这个，就是你在这府宅中存满这个20万民，也就是2000万钱啊，就能化解这个李义府这场灾难。李义府啊，因为这个杜元济这个人有两把刷子，就是在江湖上成名了啊，算得很准。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的聚财啊，为了赶紧凑齐这2000万呢，他是，你说他那个能有多大的那个工资啊？是不是啊？俸禄没多少啊，那就只能拼命的卖官啊。短时间没有那么多，没有短时间没有这么多客户怎么办？他就让他的儿子啊、女婿啊、女儿到处撒网，很快啊。儿子他这个李金呢、啊、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啊就是一个有一个长孙无忌的这么一个 就是长孙无忌的孙子啊，叫做这个长孙炎啊，就是延安的延。大家能明白我在说啥吗？他女婿把谁给找来了？把长孙无忌的孙子给找来了。李军，这个李军呢，以70万，就是这个70万钱，就是700名的价格，把一个叫司金监的这么一个官职，司金监是多大官呢？从六品啊，一个从六品现在是多大的官啊？是吧？一个不到副厅级的这么一个官，卖给了长孙炎啊。司金监呢，就是管理这个整个河的渡口这类的，应该是啊。本来李家的父子啊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呢，李军呢，竟然还敢把这个乌纱帽啊卖给这个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啊，咣当就撞在这个刀口上。那么，于是马人呢，马上啊，监控的就向高宗啊进行了禀报。在大家大肆这个卖官的同时啊，李府还经常的威府啊，和杜元吉一起啊，跑到长安城的城东啊，登古冢啊，这个叫观侯望戚，干嘛呢？我估计啊，就是这俩人啊，就是这资金在《资治通鉴》怎么记载？就是李府经常啊邀请这个杜元吉啊俩人到这个长安的这个城东啊，就是登上长安城的东面的城墙干嘛呢？就是望气。这个杜元吉，大家不说了吗？是一个望气的这么一个术士，就看气。我估计看气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他杜元吉说：“你看看我们家这个，你不说我们家这个被凶气所笼罩了吗？我们家这个气散没散掉？可能是这个意思。我想啊，但是有关部门监控了几次之后啊，随即啊就向天子密报了。什么罪名呢？就是暗中啊窥探天象变异。干嘛呢？这中间怎么说呢？说因有疑图，因为过去啊有天秤之说。什么叫天秤呢？就是都信这个改朝换代啊都有天命啊。你望气要干什么呀？你找一个术士站在长安城的东墙角上，天天你去望气，你要干什么呀？你告诉我。你一个三品的一个组织部的部长，然后你说你天天望气，谁要当皇帝你要干什么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当然了，我估计是衣服是放他家那个气儿，凶气散没散啊，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也是犯了古人的大忌。所以说啊，这个你们在研究术也好，或者怎么样好，这个尤其是进入奇门遁甲，这个九宫奇门遁甲还好点啊。你要是兵法的奇门遁和法术奇门遁的话，你要敢你要胡言乱语的，你说不说胡说八道的，你真惹事儿，真不得了。那么李府原本就已经劣迹斑斑了，现在又让天子抓了这么几个县城的把柄，那肯定死有余辜了，对吧？隆朔三年的四月，李治下令将李府逮捕下狱，命这个司刑太常博，就是刑部尚书啊，这个刘祥道啊，与这个御史进行会审，由这个司空李济监审。能发现他其中的这个布局的奥秘吗？李济是谁的人呢？李济是天子的人，李治的人。为什么是天子李治的人？因为李济是李世民安排给李治的顾命大臣，就是我要死了，我要把我的托付给你，那你说他是不是他的人？那是他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让李济来审谁啊？李府干嘛呀？说白了，对不对啊？那么就是想要李府的命啊。审理的结果，证据确凿，李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府父子啊一并开除官籍，流放于这个李府啊，到今天四川的西仓。你看看现在西仓啥地儿？现在他也不行了，是吧？流放在那儿了。流放李金呢，于镇州干哪儿去了？海南三亚去了，是吧？你这咱先说那好不好？你就流放这个路程，你能不能过去？是吧？将他的儿子、女婿、女儿全部除名了，流放停州，就停州哪里？就到现在的这个新疆的吉尔萨尔那边去了，那到伊犁那边去。恶贯的满盈的李府这一垮台呀，朝野上下呀，那是无不这个拍手称快。 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这个民间写手啊，马上写了一个，是用了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并且把他这个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文章的标题就是什么？就是说河间道行军啊，这个元帅刘祥道啊，破铜山大贼李府这个，李府啊，就是这写了这么一个，说之所以把这个刘祥道称道为这个河间道这个行军元帅呢，是因为李府的爵位啊叫做河间郡公，刘祥道呢奉天子之命呢讨伐他，当然呢就荣获这个称号了。而所谓的这个铜山大贼呢，一指就是指这个李府啊是这个躺在铜钱上的这么一个钻这个铜钱成山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专门这个据点的这个大道。自开国就是自这个大唐啊武德开国以来是吧，那么从来啊没有这么一个啊，就是这个一个像李府啊这么这就是贪成这样一个这种程度了。那么被这个朝廷贬谪的这个官员呢也是不计其数，但是啊你说如果说像李府啊，就在这个李府的处境在民间呢就是引发出这么大的一个搞笑啊，这么这个不搞，你可以看见这个李府的这个罪孽有多深重，而且这个民愤呢他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哎，可以这么说，有唐以来无论是武德无论是贞观，那么出李府这么样的一个贪官就意味着政治上的一个转向，就是什么，就是不再像大唐当时一年处死29个人，对吧？那么现在他这个朝廷怎么样了？已经乱套了。我喝口水，嗓子有点不行了吧。我们继续啊，但是啊，谁都知道李府啊是武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提到蒲州啊，就是把武后把他弄回来的。而复相之后呢，比以前呢更为嚣张。确实啊，这个皇后武媚娘呢，确实想着要这个力保李府，可他这个官声啊，李府这个官声啊太坏了。民愤太大了，武媚娘啊，就是，担心呢、啊、会这个自己、啊、会被连累，最后呢，也只好把这个棋子给放弃了。也就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作恶啊，做的太多了，是真不行啊。3年后，太子李治啊，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呢，不在这个赦免之地。这个李府呢恰巧就属于这个流放，这个就是没有在这个赦免名单的。李府一看啊，关键是啥呢？关键这个时候呢，武则天呢也不派使者跟他说了，说你好好锻炼身体啊，将来还要再用你，他没说这话。那么没说这个话的时候，李府就感觉出来了，皇后啊已经放弃了他这个妻子。那么一旦有这么一个民政以后啊，很快他就忧愤成疾了，在贬所一病而亡。听到李府这个死去的消息啊，那么人们悬的一个心呢，那才终于落了地。高宗虽然轻而易举的拿掉了这个李府的这个妻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呢，丝毫没有解除。自从换上封记之后啊，高宗的这个健康的这状况呢，始终不见改善，就是所以啊，武后干政的机会呢越来越多。也就是到后期到什么程度，就是 李治但是能下床啊，就是但是能够挣扎着起来，他都不让武则天去碰他的这个朝政，但是啊，身体是实在不加事，三天好了，那肯定要病五天，五天好了，那肯定要睡一个月啊，就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越来越重，武后干政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那你怎么弄啊？你又处理不了，奏折压在那儿，大臣老请示，左请示右请示，你是不是得办呢？那么只好，哎，那皇后你去吧。那皇后没有办法，随着武后呢，武媚娘这个对朝政的摄入越来越多，她的政治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高宗李治啊，这个时候不无悲哀的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这个奉顺善恶，这个顺奉他的这个武媚娘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从头到脚啊，都长着无限权力渴望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他现在见到这个武媚娘啊，那就是一个欲望的结合体啊，无尽的欲望。那就这种情况，哎，怎么说呢？这个女人呢，非但不再顺从他，反而一步步架空他，甚至开始凌驾他。悲哀之余啊，李治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这种愤怒呢，就和当年他对长孙无忌的愤怒是一样的，而且比当年长孙无忌的这种愤怒还强烈。就这样，高宗对武后的这种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没有注意到，武媚娘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深。这对夫妻档啊，我说过嘛，因利而结的必因利而散的，这对夫妻档合伙干做生意是吧？合伙做完生意以后呢，那么钱赚到之后就开始分赃了啊，分赃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分道扬镳了。那么高宗的愤怒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天子之权呢被妻子所窃取了，武后的不满呢是因为自己的老公的心呢被别人偷走了。因为啥呢？因为这几年呢，高宗对武媚娘的爱意啊日渐淡薄。那废话嘛，你看看他，你老婆天天说句不好听的话，一心扑在公司的政治上是吧？公一心扑在这个权力上。那你说句不好听的话，跟你躺在床上，都在想我怎么才能权力更大一点？你怎么才能爱他？不可能啊！那么高宗也是有后宫的，对不对？那必然移情别乱。那么他对武后的这种情淡下去之后，就对另外的这个两个女人的宠爱日与俱增。谁呢？尤其让他武媚娘感到讽刺的就是啥？一个女人呢，就是这两个女人呢，居然一个是他的亲姐姐，就是这个韩国夫人，另一个呢是他的外甥女魏国夫人。咱们今天就讲到这个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了。韩国夫人的这个夫家呢也算是个世家大族，这个丈夫呢叫贺兰月师，生下了一对儿女啊，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之后呢就是名闻这个长安城的这个美少年。这个贺兰敏之啊，回头我再给大家讲贺兰敏之以后还有故事啊。女儿呢就是后来的这个魏国夫人啊，据说长得也是天姿国色，美艳动人，那我估计肯定错不了啊，那皇帝能看上吗？对吧？这个贺兰月石呢早死了，所以韩国夫人呢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娘正了正宫以后啊，这个韩国夫人呢就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啊出入禁中，就到后宫里面，日子一长呢就被李治啊就给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这么一个俏寡妇是吧，顺带着呢把她身边的这个美少女，就是这个母女啊，一并给纳入怀中了。不久啊就封了这个她这个小情人是吧，这个为魏国夫人。那也就是高宗呢娶了这个武则天啊他亲姐姐的这一对母女啊。大家现在你也别惊异啊，因为啊唐朝不算事啊，这个在封建时代不算事。那么这对母女啊，就这对母女呢就在这样就这样呢就成了这个天子的这个新欢。每当武媚娘看见姐姐和外甥女儿那满面春风花枝招展的出身在天子的寝殿的时候，那他就气疯了。高宗李治啊没注意到这道火焰，但是韩国夫人可注意到了。直到有一天啊， 当工人们这个无意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年纪轻轻的这个魏国夫人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哎，说还有个魏国夫人嘛，是吧？魏国夫人呢消失了，而且是无声无息的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干的？史书上没有记载韩国夫人的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可是民间啊传说是被他的亲妹妹给毒死了。但是这个这么说呢，就宫位之事啊，这个非常难以猜测啊，没人说得清这个韩国夫人的具体的死因。但是这个细心的工人嘛，能从这个魏国夫人呢，能够体验到，就是从那个他妈死完之后，他就对这个武则天呢开始非常仇恨了。尤其是这个武媚娘在场的时候啊，这个韩国夫人这个表现出这个。魏国夫人呢表现出来的这个愤恨呢就越强烈。韩国夫人死后呢，这个高宗李治啊就把这个对他这个原来不是爱他母亲嘛，是吧，这个韩国夫人魏国夫人，韩国夫人死完之后呢，那就把这两份的爱全加给了这个魏国夫人，甚至呢想把这个魏国夫人呢分为这个九嫔之一。九嫔是什么概念？过去那个嫔呢，在唐朝的时候嫔很高了啊，九个嫔，那么再往上封的话，那就是也就是只要有武则天带啊，那么这个高宗的这个想法封这个魏国夫人啊，魏国夫人这个想法不可能实现啊。那么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武媚娘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下来的呢？当然有可能了。这个时候啊，这个高宗啊已经动了这个心思。既然当年呢可以废立这个当既然当年呢可以废这个废王啊废王皇后立这个武则天，那么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这个武媚娘，然后纳这个贺兰为这个皇后呢？对不对？与这个美丽啊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然后还不能夺权过一辈子，那不是很好的事吗？对吧？这个念头啊一出现在高宗的脑海里，那就像砰一个狮子投在湖里一样，那就开始泛滥起来了，没法平静了。于是啊，为了重新夺回这个天子大权呢，同时也为了这个美丽的可人这个贺兰氏啊，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接下来呢，他就需要一个时间，就是一个废除皇后的这么一个理由。到这个麟德元年的时候，就是公元664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机会出现了啊。有一天呢，说宫中的宦官啊，这个王福胜啊，忽然向天子报告说，有一个叫郭兴池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这个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下了啊，在唐朝，老李家就是。李渊就是武德朝的这个皇帝啊，武德朝的武德皇帝，就是李渊，他为了包装他自己的这个身世啊，怎么办呢？他就把老子定为他家的祖宗，要不他感觉自己的这个名号不对，对卡不上嘛，是吧？就没有名气嘛，他就把老子这个大旗给扯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老子既然老子是大家的祖宗，那么他就老子，道教谁从奉老子啊？道教从奉老子。那么于是，在大唐的时候呢，道教就是国教，啊，就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这个道士的地位呢，在唐朝的地位呢，就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讲一下，就是道士呢，地位高，世间的这些官员什么的啊，就经常请道士。那么在唐朝的时候，道术的发展就非常非常高，就是很多人在去研究。那么武则天请这个道士出入禁中干嘛呢？道士只有一个，那时候的道士不算命啊，那个时候道士就是做法，叫设坛做法。设坛做法是干啥的呢？设坛做法那个时候多半设计于叫验圣术，干嘛？就咒一个人死，就叫验圣啊，就这个意思。 厌胜，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从汉朝开始就杀人啊。汉朝的那个卫子夫啊，谁谁谁都死在这个厌胜树上啊。那么厌胜就是古往今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罪名。人们还你还记不记得了？大家咱们讲，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是哪个罪名啊？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厌胜术。谁也没有想到，许多年后啊，有人以同样的罪名告发武则天，对武则天发出指控。得到王福胜的密报的时候啊，高宗表面上勃然大怒，但是心中却窃喜啊，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有正当理由废除皇后的呀？厌胜事件爆发之后，高宗李治啊，立刻的密诏了这个西台的侍郎啊，东台的这个三品，就是上官仪啊，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这个上官仪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啊要比其他宰相要浅得多。可是大家想想，为什么高宗偏偏要找他商量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像李济、许敬宗这种资深宰相，都是曾经拥立过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就不敢把这种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啊，只能用上官仪这种新面孔。上官仪是贞观初年入的进士，也是一代文章的圣手啊，尤其是工于五言书，成名很早。太宗闻名之后，就给他招到宫中之后，受了文学馆指使啊。那么，在隆肃二年的时候呢，拜相兼任这个洪秀馆博士。上官仪呢，是一个典型的文臣啊，就是文学就很好，这里面缺根弦啊。他之所以能够屈心直上啊，主要就是由于政治才干，凭借他的文学才能呢，就是代表了当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才俊之士啊，就这么一个。也就是说呢，这个上官仪呢，确实是有两把刷子，就是他文章写的也好，或者怎么样啊。那么，是讲到上官仪这儿呢，上官仪倒台之后呢，留下一个上官婉儿啊，这个咱们就是后话了，我们先给他压在这儿啊。上官仪呢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文人的代表嘛。那么文人从政之后啊，他肯定是自命清高，文人就这个样子嘛，恃才傲物嘛，是吧？那么，所以说呢，高宗呢就找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才能办这个事儿，是吧？所以呢，上官仪呢就经常呢被这个高宗啊以为这个心腹，但是他并不知道啊，就是这种，就是高宗为什么会看上他呢？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因为他不会分辨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个李治啊，李治决心要这个废除这个皇后以后啊，找到上官仪，上官仪很清楚天主想要天子想让，所以说当李治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啊，这个上官仪就当面接线的表态说，皇后专权决断啊，这个横断啊，令海内失望，说应该打出。李治一听啊，点头示意说，马上命这个上官仪呢拟到这个废后的诏书。此刻呀，这个上官仪是绝对没有想到，他这张诏书啊就是他的这个催命符。就在他洋洋洒洒写了这个诏书以后啊，那么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宫中啊，此时的宫中啊已经布满了武则天的眼线啊，就是耳目。那么就有他的耳目太监将这个消息啊报告给了武则天。就在这个诏书啊写完之后啊，还没有发放的时候，那么武则天就找到了李治，就问武则天，也没哭也没闹啊，也没怎么样，坐到了这个李治面前，就跟李治谈啊。当然了，这个时候呢，首先要做出一个姿态，什么样姿态呢？我可怜啊，说呢，说先跟这个李治呢说说他俩之间的这个当年啊，叫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啊。当年啊，他同在这个伺候他这个老爸啊，这个李治的李世民的时候什么样的？到这个寺庙里受了多少苦？然后呢？到了王皇后这儿，王皇后是怎么给他气受啊？怎么说了一大通，说了一大通之后，武则天这个时候就开始表演，就是开始痛哭流涕啊，说你看我们付出这么多啊，然后如何如何，现在你这样对我啊，我做错了什么什么， 我为你分担了如何这么多，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这不是这个夫妻之间经常吵架的吗？最后啊，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了。什么一句话？前面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要扰乱理智的这里，就是让理智心烦意乱一点。另外呢，让理智产生一种愧疚。但是理智啊，我估计理智这时候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绝对没有愧疚之感。但是最后这一句话，因为武则天就有这样一个能力，干嘛呢？他能抓住事物的要害。理智的要害在哪里啊？理智的要害在这儿。武则天就说了，武则天擦完眼泪起来说陛下，我只问你这一句啊，说你废了我以后，说我们的孩子们小啊，几岁，你把我废除了，那么这个孩子当皇帝是不是？那么你能不能处理朝政？李治愣住了，因为这李治啊，这个时候啊，我估计他还有点这个病还没有好。那么他就说了，那么你不能理朝政，那么你要把这个朝廷的所有的这个权利给谁呢？你不还得给上官仪吗？难道上官仪就比我可靠？这一句话就是李治的死穴。各位说的，他说的有没有毛病啊？你把我废除了啊，你又不能理朝政，那么你要把朝政交给谁啊？你得交给大臣吧？你交给谁？哪个大臣？上官仪为你立功了，你是不是得交给上官仪啊？那么你交给上官仪和交给长孙无忌有什么区别？那么你交给上官仪了，那么上官仪比我安全是不是？那么咱俩还有个共同的好儿子吧？儿子，咱们儿子坐在皇位上吧？那我这个当妈的，我会能害这个儿子吗？啊，当然了，能害。但是李治这时候没想明白啊，他认为。我也一想想也对呀，我老婆能害我儿子是这样，但是这是后话了。在李治当下的那种情形，李武则天所说的话完全成立。于是啊，李治就掰不开面子，就放弃了废后的这种想法。在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年轻时候走江湖的时候，遇到算命的，尤其是怕老婆的。在四川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呢？遇到一个怕老婆怕的什么程度？老婆对他家暴，啊，打他揍他，哎，来算命也不过是求一个心理安慰啊。算完之后呢，就聊到这个事儿了，说家中有个母老虎，就聊到这个事儿了。四川人叫什么？叫怕耳朵啊，就是说你的耳朵软，就是怕老婆的意思。我听完之后啊，也没有给建议啊，也没劝他，为什么呢？就恰如当现在的这个理智的这种情况，没得选。为什么呢？他也没得选。你说这样的老婆，他为什么不离婚呢？他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他很多很多的方案，他为什么不选择呢？因为他没得选择。所以说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废话，都是屁话啊，这就是得认命。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算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想开口的原因啊，就是没得办法。你给他安慰也好，或者怎么样好，你给他出什么样的招都没有用。上官仪给他出招了，我只需要写一道咒书，写一道那个诏书，你发到中书省，皇帝有这个权利，发到中书省就废后了，谁会反对你啊？没人会反对你啊，那咋不干呢？干不了啊，没得办法的。所以说，事态的走法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走历史就完成了这个样子。那我打个比方，如果要换李治呢？咱不是说李治有这个病吗？把李泰换上，李泰如果是李泰，即使李泰有这种病，李泰照样废了武则天。就是武则天没遇到李泰，遇到李泰的话，李泰就能把武则天干灭了。但是没有办法，他遇到的是李治。所以说历史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样子，就今天这个样子。好，今天呢，奇观历史画唐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今天给大家讲完了，不用多说了。上官仪因为写了这道奏书啊，满门被灭了，只留下一个上官儿，把上官儿呢，武则天拉到自己身边当了个侍女，然后历史啊就这么样一个，就历史就像一个法官啊。 在这个法锤啊一敲，结案陈词就这么写出来了，就这么发生了。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发现啊，盘面上啊经常会发现，有些时候就是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能走的，他为什么不走呢？比方他老是说我难啊，我难，我太难了，我创业不成功，我干这个不成功，干那个不成功。实际上他只需要找一份工作稍微的稳定一下就 OK 了，但是他就不做。不做的原因是什么呀？他不选择啊，也就是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这个意思。那么理智今天有没有选择？理智他有选择，那么也是在他性格缺陷内，就是他所经历的人生啊，就是你把理智的整个的一个性格和他的所处在的时代和他的整个的一个背景，朝局的一个背景，如果把它剥裂开，那他就不是理智。理智也就是说唐高宗理智必须要放在1400年前的唐朝永徽年间啊，德龄年间，然后还要放在长孙无忌整个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当中，还有把他的这个中风病放在他的身上，他才叫理智。否则缺一他都不叫理智，那他就是另外一个人，那也就是另外一个历史。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好，咱们今天的奇观历史话唐朝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